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我们知道每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湾区有一个童玩节，我们电台也经常会跟大家介绍主办这个童玩节的这个组织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通过挪亚啊，又请到了我们两位嘉宾哈，是台湾文体会的会长和前任会长。
小芳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为您邀请到了两位非常年轻有为的会长，哎，都是很年轻的哈，
的确啊，
充满活力，因为他们是台湾文化体育协会的会长，你一听就知道这一定要有体力，一定要是做苦工的人才
而且要有文化，
还有文化，对对对，所以我先介绍我们的前任，就是去年卸任的这一位洪达。会长，
主持人好，诺亚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洪达，我是2025年台湾体育协会的会长，
欢迎欢迎，
年轻有为哈，有抱负的青年了、那现在为您介绍的就是这个现任的会长 Rita 会长，
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的会长，我叫江苑欣，我是 Rita，
欢迎欢迎。台湾文体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好，我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文化体育协会哈，其实我们都简称文体会，它的英文是 Taiwanese Cultural and Sports Association。我们也很多人都简称它叫 TCSA。那它其实是2010年的时候由这个洪顺武博士跟傅红玉博士所创立。其实在2010也大概15、16年前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其实台湾人在湾区很少。那真正认识台湾 的朋友其实也很少， 尤其是一些非华人的团体或是在主流社会，其实大家其实有时候也会搞混说台湾还是 Thailand，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其实我们台湾文化体育协会那时候的宗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那让更多人能够看见，也让更多的不同族裔的朋友们都能够更加的认识台湾。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除了在把台湾的文化或是一些体育的活动能够带给其他族裔的之外，我们对也希望在我们华人的第二代或是台裔的第二代有更多对台湾的认同。那不单单是认同美国的文化，也能够认同台湾的一些活动跟不同的一些文化上。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藉由这个活动也很常会邀请我们在台湾国内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一些交流。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文体会的宗旨其实是希望能够把相关的台湾的文化，台湾的一些教育，或者把台湾人所各式各样的面向都可以带来给我们湾区的朋友们不论是华裔或是不同族裔的
对啊，我很认同就是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后来加入文体会，然后童玩节尤其是以家庭为主轴，然后以孩子为主轴，然后我想所有的家庭这个都是最重要的，是由这个活动去邀请各个族裔来参加，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所以我们是国际童玩节，包括像前几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来参加，像是越南、法国、日本，甚至乌兹别克、亚塞拜然都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是很丰富的，有歌舞表演，也有文化摊位，当然还有美食跟游戏，所以是一整天可以创造整个家庭很美好回忆的活动，所以今年在8月22号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
这个童玩节的活动是搞了多少年了？
它其实是从2010年开始的，所以到今年是第16届的童玩节了。
哇，那这个台湾文体协会它创办了多少年？
也就这16年
同时产生的
是的是的是的
为我们湾区的社区活动已经服务了这么多年，都是一直在文化和体育方面，然后每年呢最主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童玩节。
是的，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其实是童玩节，那就像刚刚所提到，那其实今年是第16届，那其实我们都固定都是在 Cupertino 的 Memorial Park 所举办。如果大家对台湾很清楚的话，其实台湾在每年的夏天在宜兰的地方宜兰东山河其实是有一个国际同湾节。那其实台湾的国际同湾节已经有20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发想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以家庭为主以小孩为主的一个 festival， 就是带来湾区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台湾，然后一起来享受这个家庭的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创造一个亲子的时间。哎，那刚才说了有不同的国家，像今年的同湾节有哪些国家参加吗？
有，今年已经在陆续邀请当中，所以往年参加的像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都会继续来参加，那今年可能还会邀请到像吉尔吉斯还有泰国都还在陆续邀请当中，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听到我们的活动，然后每年也都很热烈的想要来参与这样。
比如说去年最特别的一个国家带来的这种活动方式有印象吗？
去年越南的族裔特别带来了他们的奥雅，他们的传统服饰，我们中文是叫奥代，但其实他们越文是叫奥雅的那个传统服饰，所以他们有一群青少年的模特儿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在我们的舞台上走秀，这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活动。
如果是泰国来的估计不会把大象带来是吗？
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些都是小朋友所喜欢的，其实现在真的很缺少这种亲子的时间，我们的爸爸妈妈跟孩子有一个时间哈，一起在一起玩，然后又是这种不同国家的这种游戏啊文化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方式。那其实我们除了同玩节，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活动带给我们的湾区吗？
从去年开始我们还承办了五月台湾文化传统周，因为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是美国政府已经明定是台湾文化传统周，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今年侨委会特别从台湾邀请了台中体专他们的舞蹈团，那现在升格为大学了，所以叫国立台湾体育大学，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舞蹈团，然后来到湾区，其实不只是湾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西岸包括加拿大做一整个月的巡回，是由侨委会邀请过来。那在五月十号刚好是母亲节这个周末会到湾区做三场的表演，第一场是周六的时候五月九号是由旧金山台美精英协会他们在联合广场办的一个台湾文化节的活动，这个有点像是精华版，在户外的短暂的让大家看一下。那隔天周日的时候五月十号我们是进剧场，在专业的剧院里 Fox Theater 在 Redwood City 一个百年的剧院中让他们呈现完整的有声光效果的完整的表演，那这个是有售票的演出。那在周二的时候他们还会到旧金山有另外一个访演的行程，那之后会再陆续到像西雅图啊加拿大继续的下去这样子。所以我们文体会承办了五月十号刚好是母亲节周日下午三点在 Redwood City 的 Fox Theater 的这一场活动。
这个活动的座位大概是多少？
总共的座位有1150个座位，对。然后我们除了在邀请所有的台湾侨界的社团来参与回顾台湾，就是透过这样的活动去体验台湾文化之外，我们也邀请前一年参加同湾节的各国团体来一起体验台湾文化，透过这样子的舞蹈表演活动，因为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去推广台湾文化交流的宗旨跟意义，是往外去让不认识台湾的其他族裔的朋友认识台湾，
舞动台湾。然后是在母亲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承接这个侨委会的台湾传统文化周的活动，那去年来访的团体是台湾在台南的一个石鼓旗乐团，那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表演团体，所以在去年其实受到不论是旧金山附近的侨社朋友的支持，还有一些 当地的一些社团的、非常踊跃的支持，所以去年的活动我们是相当成功的，就是、是整个售票是、完全的、售光的。那我想整个活动跟带给、当地的社区还蛮大的一些文化冲击，因为整个表演其实是搭配着鼓声，然后传递着台湾的历史跟台湾的文化。那他们是用鼓来说故事，那今年其实他们是用舞蹈来说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故事。所以每年、这个台湾传统周的活动其实当然是、跟大家介绍台湾的历史，可是他们呈现的方式也许是不同的方式，用跳舞的方式，用舞蹈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那之前的话我记得他们还曾经用一些像马戏杂耍的方式 来呈现台湾，所以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这一次的表演的活动。
您是从台湾来对吗？
哦，是的。
那您觉得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是什么？
台湾的历史很有趣嘛，你如果看这个、一两百年来，它虽然很短，可是、陆陆续续有不同的例如日本啊，然后还有清朝啊，甚至民国。所以你如果看整个历史，它从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的一些我刚刚说过清朝、日本、民国，那从一个独立 的一个君主制变成一个民主制，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那当然这是比较偏政治的方面，在民间方面，它从一个农业的社会到工业的社会到现在的科技业，那其实它的文化不单单是政治产业，然后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浓厚的人文的气息其实在里面。所以不论是在这一次的表演，或是你在同安节看到的，其实你会看到有台湾不同方不同面向的文化融合在里面。对，人啊，然后小朋友的文物啊，一些小饰品啊，甚至一些传统的的一些怎么说呢，像我们今年的同安节我们还有什么蓝染啊，然后童书啊，那还有一些木工啊，玻璃工坊等等，这其实都是代表台湾的多项的文化在这上面。
一说到台湾，我们除了您说的这些之外，很多人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呢？台湾美食、夜市，对吗？有补充？
对，台湾美食真的是一定会提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美食区当然像是咸酥鸡啊、卤肉饭啊、鸡排啊，这个都是必定会有的。对，但同样的毕竟是国际同万节，所以我们也是有跨出去说邀请其他的不同的美食，所以像去年还有菲律宾的烤肉啊、法式可丽饼啊，这些的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不一样的事情。对，
是近期呢，挪亚其实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各个社团的会长呀，这个总召呀，哈，实际上呢，年龄呢的确都是非常老成，但今天的两位会长呢，非常的年轻。
对对对，其实我会把同安节的两位会长带来小芳的录音间，是因为应该说文体会跟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这几年下来都有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在去年还没有那么深的交集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同安节每一年都会支援一个文化摊位，就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老师，我们会带一些譬如认字的游戏啦，或者是一些掷骰子啦、打弹珠啊什么之类的，就为同玩节摆一个文化摊位的文化摊位。那每一年支援，一直到去年呢，我们的这个 Rita 会长就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他说我们的同玩节可不可以邀请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夏令营培养出来的小主播来担任我们的小主持人。
哇，的确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主意啊。
对，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小主播有一个舞台非常好，那就答应下来了。之后那过程当中我有点忙，但是我们的小主播已经是完全 ready 了、哦、对，他们已经 ready 了，你只要给他稿子，然后告诉他节目内容是什么，然后最主要的是妈妈在家里面会教他们、嗯、所以我也很开心说我们的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孩子有一个这样的舞台，然后也在童玩节当中我们尽一份心力、然后就是、双赢啦，就是给孩子机会，然后也童玩节带来一个就是真的是童玩，就是有小孩子来主导来当小主持人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说的童玩节、嗯、那、其实到了这个五月份他们这个舞动台湾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在五月九号也会去、旧金山的联合广场，我们也会支援 TAP 所主办的这个台湾文化周，我们有舞蹈，然后还有像我自己带的一个小小纳鲁湾的舞团，我们也会去表演台湾原住民创作舞蹈。那我要提到就是宏达会长去年他在这个台湾文化周所邀请的那个石鼓的表演团体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真的是很专业、嗯、所以我们去年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也是全力支持文体会、就是也买票进场，就是他们真正购票进场的这个演出我们都去，那今年五月十号的这一场活动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一定是全力支持，因为我觉得台湾文体文化体育协会所主办的活动有口碑，所以我也很推荐。
没错，很多活动当中童玩节给大家印象是很深的，然后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家长反馈真的是蛮好的，所以每年我们也都会在这个活动当中向我们的听众来推荐哈，那肯定是和幕后的这些会长呀义工呀等等的这种付出和支持是有关系的。那有的人呢他等于是退休了嘛，退休之后平时做一些事情周末还是有时间休息，或者周末参加一些活动平时也有时间休息，但是如果说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有工作在做，湾区的工作也不是轻松的，周末再拿出时间来服务于这些，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怎么坚持的？我们从这位前会长开始。
我先跟大家介绍我怎么加入文体会的。其实 我大概跟那个 Rita 差不多，其实我们都是在2018年的国际童玩节在里面担任志工，那我那时候担任志工是在那做这个棉花糖，就是做棉花糖然后卖给小朋友或是送给小朋友这样子。那我记得 Rita 的话应该是2018年在那里放那个弹珠台是吧？
是的是的，我也只是雇个弹珠台而已刚开始。
对对对，不过其实因为我小朋友还 那时候还是很小，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举办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那其实非常的亲切，然后而且非常的热闹，真的是好像回到台湾，不论是夜市啊或是有点像台我刚提到就是在宜兰的国际童玩节这种感觉，所以慢慢的就跟那些主办方有一些认识，那就慢慢的来帮忙的更多了。对，不过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冲劲吧，或者是一个就是傻傻的就进来，那就傻傻的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的方式啦，就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你就是很单纯的想要让大家更认识台湾，让大家更了解台湾。那当然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你知道要举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大概要筹备个半年以上后。那尤其是我们又希望能够邀请台湾的团体过来，那整个筹办的时间不论是人力啊经费啊，然后整个所有的筹办下来跟当地的一些像 Cupertino City 啊或是 Dienza College 其实都需要很多的时间跟一些规划。不过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辛苦是会有代价，因为你认识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团队，那当你看到有一些成果的时候，我想这个还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最大的成果是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更看到台湾的不一样，
所以就很欣慰了
啊。当然是。
那我们现任的这位会长是怎么不小心呢？
对，我也是，只是不是棉花糖，我是弹珠台。对，然后也是慢慢的就更深入了解了文体会的其他志工，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热血，很想把台湾美好的一面分享给大家，所以抱持同样的理念我就加入了，慢慢的越来越 involve 越多，那我就感觉到有很多很好的回响。因为像是去年我们 邀请了那些国际友人来看石鼓的表演之后，他们今年主动的跟我们说他们觉得表演的太棒了，今年的什么时候下一个演出是什么时候，已经准备好要买票了。对，然后所以包括他们是像是墨西哥裔的啊，或者是法国的啊，或者什么，他们都是有这样子的反应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文体会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真的把美好的一面推广出去，让不同族裔的人更认识台湾，所以我很认同这样的理念，所以就会傻傻的继续做下去了。
哇，这个精神从前任会长承传下来了。傻傻，希望之声也在办希望之旅，也有台湾专门的线路，就是您觉得为什么要去台湾，台湾的魅力在哪里？
我觉得像刚刚宏达会长提到的，台湾的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很少国家是有这么说是复杂的部分，有不同的种族，像是日本、清朝，甚至推更早一点葡萄牙、荷兰，还有对，还有包含我们自己的原住民里面就有14个不同的族，而且他们是
14个
完全不同语言跟文化的。然后包括还有客家、闽南，所以其实在台湾这个是个非常丰富的移民社会，其实跟美国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它有很多元的东西是让你看，除了风景、美食、高科技，这个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但我想文化的东西其实是你要人到了当地实际去体验那是什么样的氛围，所以我想实际亲身去旅游是很需要的。那我就特别推荐，我刚从阿里山回来，我觉得阿里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除了风景以外，它的植被也是很特殊，它从最低带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亚热带的植物，但是慢慢的升高，那个到上面的时候已经是温带的植物了，所以你坐着它的小火车的时候，你一路可以看到植被的变化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想特别推荐给大家。
据说阿里山里头有一个大氧吧，有的树是2000年的。
对，那个神木真的是巨大到你会觉得人真的有够渺小的，对，抬头看都看不到顶的那种。
其实每个华人真是推荐大家都一定要到台湾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当然了，时间呀、精力呀都不行的话呢，那我们就去童玩节看一看啊，带着小朋友在那里去玩一玩哈。不光是台湾的文化，还有给我们邀请到了哈，就是这个主办方台湾文体会也邀请到了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文化，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把自己就是只能展示那么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拿出来一定都是精华的、最好的，带着我们小朋友去那里哈，去体会一下。所以我们在做义工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难处让觉得我不想坚持了，或者说是为什么啊，图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动摇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
太棒了，点个赞。
应该是说我真的觉得文体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大家其实都有相同的目标。那
目标是什么？
大家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推销台湾，让大家来认识台湾。那我说大家傻傻的，其实当你傻傻的在做的时候，你好像也不是觉得很累，因为你其实 是有一个团队在大家一起往前走的。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社团，其实不论是我们的这个侨社社团或是一些友邦的社团，我想他们其实也都非常的在支持我们，所以累 我觉得身体累，可是心里是不累的。对、
那家里支持吗？
家里的话那就看怎么去 balance 家里跟社团的活动了。基本上其实我太太跟小朋友其实是很支持我们在做这个啦，不过当然时间上我们还是必须要调配嘛。
像去年我们邀请的宏达会长邀请的基隆中正国中民俗体育班过来表演扯铃、跳绳跟陀螺，这个时候社长夫人就是大力的支持的、对，他就亲自去接待，然后陪着他们跑行程到好多地方去义演做公益的演出。对，所以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是全家出动的。宏达会长
前面是会长，其实是会长家庭。那您这个现任呢？
我老实说会觉得累的，对、但是我每次也是看到大家文体会的这个团队里，就大家每个人都像海贼王一样这么热血，所以累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他们，你就觉得好像有充电的感觉，觉得大家一起拼就没那么累，一起有同样的目标，然后 就是往外去联系其他族裔，然后往下我们也想要往下扎根，就是让第二代的可以继续接受这样子台美的认同，像身为台美人的这种认同，所以我们也带着台美的第二代去在美国主流社会去为美国主流社会的社团做义工，所以让他们以身为台美人的这个认同作为骄傲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在美国的台湾人或者在海外的台湾人是有一个使命吧。对，就我们这里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了，我们也在这个社会去做很多贡献跟付出这样子。对，
那有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我先生跟小孩是目前 还算在忍耐范围内吧，我想对对对，
肯定也是平衡的好呀，
就是在努力当中，所以我们都尽量把他们拉来参加活动，所以比如说 前两年我女儿就会负责帮忙国际村设计一个小护照，对，那儿子可能就在旁边就是搔首弄姿看看能不能招揽客人来他的摊位那先生就会帮忙接送啊，载运东西什么这些，对，也是需要家人的支持才能够继续做这些义工的活动，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哇，原来也一样是一个哈，会长的后面也整个的是一个家庭，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参加的每一个社区活动哈，尤其很多也都是一个义工的组织，真的是大家一起来做，然后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为什么这样来做呢？就是一个相同的理念，就让大家看见台湾，感受到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台湾啊？走到台湾去，或者走到这些社团当中去，或者这些活动当中去，承传一下我们华人真正的那个文化是什么？
文体会让我看到的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们的会长都是年轻的一代，而且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一直希望年轻人出来承担重任，那么很资深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资深的前辈他们都退居后线，
幕后支持，
都在幕后非常支持，然后就把这个真正的做事的这个权力啦，应该要把他们就是你推到台前的人都是新生代的领袖，所以包括我从前年开始认识的志扬会长，一直到去年的宏达会长，我就说哇，接任的都这么年轻，一直到今年的 Rita 会长都是这么年轻的一代，我就觉得童安杰让我感觉充满希望，就是他们后面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是资深的前辈在支持他们，然后再往前冲的都是这一群这么年轻有干劲的会长。那我比较佩服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出来做义工，通常譬如说你如果是local 妈妈，或者是说你可能退休了，你愿意出来奉献自己的时间，但是童安杰这三年以来我看到都是很年轻的会长，不止年轻而且又帅又漂亮就是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工作，他们要养家的，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了，那尤其又是我们在你说硅谷我们说矽谷，在这么多这个科技业就是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环境当中，这个职场上他们还愿意在礼拜六礼拜天
傻傻的
傻傻的有一股这个傻劲儿来做义工的工作，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我都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所以我会很想听听看，就是他们是在做什么的，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就是
你们周一周五是什么角色，
对，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做义工？
其实我是一个科技人，其实我在台湾的台积电工作十年之后、到湾区来，不过我现在还是在一家半导体的公司工作就是了、对，所以
我们的旅行团希望之旅有到台积电去参观哦。
啊，真的吗？
大家很高兴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湾区的压力真的是不小于台湾哦，那整个工作时数也不小于台湾。那所以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那当然，我们把这个文体会的工作当作是另外的一个休闲娱乐吧。
对，那我自己是现在是做医疗口译员，所以我是帮忙像比如说病人没有讲中文没有办法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在远端里会帮病人服务，让他及时口译，让他跟医生护士比较做良好的沟通。那在那之前我有在社区大学教经济，在 Foothill College， 所以在疫情中间转职做了医疗口译跟法庭的口译这样。那我自己是 少数在这里不是科技业的，所以 我身边也都是科技业的朋友这样。那我会想要做文体会，当然是一方面我的工作时间算是比较弹性的，所以不叫不是说朝九晚五上班族，所以我是有一点弹性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带小孩比上班辛苦100倍，所以
对，是妈妈呀，
对，就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借口可以说，哎，我有一个更宏大的志向需要去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我就比较能够说，哎，那小孩爸爸是不是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对，这也是我的一个说法，去平衡家庭跟志工服务方面。
谦虚了，谦虚了。你那个工作性质上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就是做这种法庭上呢，和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沟通，他们的情绪啊，或什么，或者这个严谨性，尤其是法院的这个工作性质，是不是其实是有压力的？
多少都是会有的，因为你毕竟像在法庭上，你翻译的会真的是呈现成为证据的，是列入证据里面的。那在医疗方面，如果你不小心说错了用药的方式，其实也是会造成很致命的影响的。所以，压力我想每一个工作都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它除了领薪水之外，它其实也为人服务。因为可以想象在看医生的时候是特别不安的时候，如果能够说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清楚，让医生更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想我常常感受到的就是病人会很感谢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翻译，我翻译过那个在帮忙接生，就是他只是在生产，对，其实我不需要翻译嘛，因为他就只是在很辛苦的生产当中。但是他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因为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感觉很放心，他随时如果有需要告诉医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医生可以懂，
我们都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感觉到成就感跟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工作。
哇，我从两位嘉宾身上啊看到的那种，一是年轻和朝气，二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付出这种评价这也很谦虚。本来是一份有压力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中能够感受到温暖和就是对方传递出来的那种善意，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可能恰恰是我们能够支持一种压力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把压力化成一种动力，一种支持，所以呢在过程中也会向别人传递一种温暖，非常的感动哈。还有诺亚每次带来非常好的嘉宾，那我们还是再次的向大家推荐八月份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童玩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最主要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有一个亲子的时间，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温暖。
我刚刚听到两位会长在讲述他们除了工作之外做义工，然后我就想到他们从这个当会长的过程，就是宏达会长他就是在一个这个童玩节里面卖棉花糖的，然后 Rita 会长他就是在童玩节里面雇那个弹珠台的就莫名其妙当了会长了就是说他们有正职，就是他们有自己非常强的专业，但是他们还愿意把时间奉献出来去做这个。你看就雇棉花糖摊位，雇弹珠台摊位，但他们在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他其实
是很专业的人，他愿意出来奉献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当他们做了会长之后呢，他们背后他们的孩子先生然后太太都在一起来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社区其实是很温暖的。大家可能呢不知道，尤其是刚移民到美国来的，哪里都不熟悉，社区的活动也不知道，那就是守住我们 FM96.1， 我们会把这些社区的活动，这些社区组织在做什么，包括我们这些做义工的会长，然后这些心得逐一的去分享去介绍，那希望呢能够更多的温暖我们的社区，然后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动大家都来支持哈。我们是去来参观也好哈，说是有时间我们来做个义工，看到这位棉花糖哥哥辛苦了我们旁边也伸把手或者是啊2块钱买一个打比方说了，总之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温暖互助和信任，把这种台湾味儿也带到我们美国来，带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来。感谢大家，那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想特别讲一下说五月传统周的舞蹈活动，他们其实这个舞蹈团已经成立30周年了、
哦、
对，所以他们是带着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舞蹈团的舞蹈系的学生由教授带队过来，所以我想特别欢迎大家购票进场看他们非常专业的演出，谢谢。
另外我想八月份我们同案节的时间是8月22号，那地点还是照旧就是在 Cupertino 的 Memorial Park。 那其实今年我们有请到也是从台湾来到表演的一个团体，是原声合唱团啊，是
啊，就今年特别请到新竹县五峰乡桃山国小的合唱团，他们是原住民泰雅族的合唱团，他们在这几年的世界合唱大赛都得到了冠军。
冠军、啊、
对，然后他们重点是我觉得特别的是说，他们是在很有限的资源里去训练这样子的孩子。他们整个学校在算是属于偏乡 的地区，然后资源不是很丰富，整个学校大概只有60个小孩，就是60个学生加
选，
对，整个学校只有60个人、嗯、然后这样子去培养出，很不容易的培养出世界合唱比赛冠军的一个团队、
嗯、
那泰雅族的校长苏美娟校长也会带队过来，在呈现泰雅族的文化到童安杰这边给湾区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新竹不是只有台积电，新竹还有这么深厚的原住民文化的百年底蕴在里面。
哇，太棒了，世界冠军哦。
是
所以大家到时候8月22号团结、嗯、一定要到场去听一听。
是的是的是的、
哎、谢谢诺亚带来的嘉宾、啊、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两个活动、啊、一个是母亲节的舞动台湾的活动，然后8月22号的童安节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布给大家。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有活动可以去参加了啊。童安节的时候孩子们暑期回来第一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亲子活动的时间。再次感谢大家。
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诺亚，
谢谢大家。